弟兄姐妹早，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好，我就借着刚才国金在讲的有关，我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其实我今天看的这张经文呢，我觉得有一节经文，最关键就是最后一节是十八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过去这几个星期呢，我们透过讲台的信息，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被牧养，成为一个门徒，然后我们再去牧养人，把主的门徒带起来呢，这是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但今天我在看耶稣他怎么样呢，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他带出的教训，因为第一节他就开第二节就开始说，耶稣坐下来呢，开始就教训门徒，他把他所有的这个教导呢，最终要把人带到一个终点，就是要进入一个完全呀。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的人呢，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嘛，那个过程是为了什么呢？原来耶稣说在整个学习做门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我们的生命最后进到一个完全，有一个 goal 有一个终点呀。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一个人要学习进入完全，就要学习听从耶稣的教导。所以我给我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呢，就是叫做听从耶稣进入完全，听从耶稣进入完全。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第一个大点呢是经历逼迫得大的奖赏。这里怎么讲呢？这个是跟完全有关呢。我们知道其实前面呢第三节到第十节他特别讲到这个这个八福的事情。如果我们更细一点来看这个八福呢，他第三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说什么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原来耶稣的这一个门徒们呢，耶稣教导他们说，诶，你们其实好像有一个使命的，你们的生命呢，你要跟从我，跟从我的人呢，你的生命好像要经历一个破碎。一个人生命怎么样能够虚心呢？怎么样能够真的完全倚靠神呢？因为我去查考了虚心这两个字呢，是它有一个完全倚靠神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在当中呀。所以在十一节到这个十二节呢，耶稣特别强调，他说什么呢？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伪造各样话来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的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真理的教导，对我们个人我们现今的人更难的去体会，对不对？我们如果在公司啊工作被人背后捅一刀，我们就会气得爆发嘛，对不对呀？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跟随他的人，你会被人羞辱的，你会被人辱骂的啊。然后呢，你做为了要活在神的义中呢，神的真理里面呢，你是会被人逼迫，甚至在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被人伪造这一个谎言呢来毁谤我们。特别如果你在牧养的这个层面，你就会知道啊，很多时候你尽心尽意的去扶持一个生命啊，有些人就转过来呢就咬你一口的哦，对不对呀？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如果要走到最后的完全呢，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看见，就像耶稣一样嘛，耶稣呢他得到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因为在耶稣在世间的时候呢，他也被人逼迫，甚至到最后被人杀害嘛，对不对？他得着最大的奖赏就是他为世人的罪而死，而他有这个权柄能够救赎人类。所以今天呢，我看到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我们身为他的门徒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也要得着灵魂的 呀，我们要得着很多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要去牧养去跟进人的时候呢，经过逼迫，经过破碎呢，其实那个属灵的权柄啊就被提升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就可以对人的生命来说话。哦，这是一个我们要看见。所以我常常鼓励我们的组长特别我们的这个二线的组长呢，就是说，诶，当你牧养人的时候，你会面对困难哦，你会面对挑战的，甚至无端端被人冤枉哦。但是我们要跟我们自己讲，就是我们知道哦，这一些事情都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天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哦。求主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呢，特别是说我们要承接神的国嘛，对不对？我们要走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除了这个经历逼迫啊，要得这个大的奖赏这样的一种概念呢，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活出真理哦，影响生命啊，这是在这个第二大段，就是十七节呢到这个二十节，这里耶稣特别讲到什么东西呢？他就说，耶稣说，我来到呢，你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而是耶稣说我来到的时候呢，其实我圣经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我都要成就的。所以身为我的门徒呢，你也知道你的生命，我对你的生命是有一个要求。我对你的生命要求是什么呢？你要活出真理，听从真理，你就能够影响人的生命。这个是在这个第十九节，他说什么？所以呢，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他在天国就要称为最小的。但是第二部分他就说，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的，又教人遵行的，他在天国要称为大。原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概念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听信了真理的人，我们要首先自己能够去活出来然后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榜样呢，他就可以成为去教导人如何去遵行。我记得我们星期二昨天在同工会的时候军发有跟我们讲他说他如果你要他上课程呢，去听一堂课他学得很慢，学得很少他说他其实在牧师师母的牧养里面呢他常常看到牧师师母怎么样真的按照真理去活出真理以致呢那一个教导那言教不如身教是吗我觉得我今天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因为当时在耶稣时代呢，很多的这一个宗教领袖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很强调就是外在的这一个信仰的这一个表达自己好像是很敬虔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神告诉我们呢，真的人要进入一个完全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自己先学习怎么遵行神的话，以致呢我们可以去影响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特别在牧养啊，在家里啊，做父母亲的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一个耶稣的一个教导。然后第三个很大的一个段落呢这里更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听得明白，免受这个审判人最后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完全呢，是因为他们听耶稣的教导听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其实从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这里有重复了大概六节经文呢。他特别是讲到什么呢？我们先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然后二十七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其实这整大段呢，他要带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很谨守好像看起来抓住这个旧约里面摩西五经的这个教导，但是呢他们真正的生命活不出来，所以他们好像知道神的这个话语，但是活不出他们只是抓住旧约的，但是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呢，更是一个很真实信仰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活不出来。 所以英文的他说 You have heard this from those of old 啊，就是指着旧约的这一个教导呀。所以从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呢，我有四个小的思想呢，是我们可以看怎么样活出来的。我觉得耶稣呢，透过这个十诫里面的这个教导呢，他真正要我们能够竭力活出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啊，就是有这四个。第一个呢，就是21节到26节呢，我觉得耶稣要我们竭力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先来看这个22节，他说什么呢？21节说：“你不可以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要受审判。”对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明白如果你在谋杀一个人，你就要面对神的审判。22节耶稣说什么呢？只是我要告诉你们，凡向你的弟兄动怒的，难免要受审判。凡骂弟兄的是拉家的难免要受公会的审判。凡辱骂呢你的弟兄是魔力的，难免要面对地狱的火。哇，这个耶稣的教导真的非常严厉啊。今天我特别被这个辱骂跟动怒啊。这个是情绪没有办法掌管啊。因为我以前很容易动怒嘛，一动怒就骂人嘛。所以呢特别在这里呢，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教导之，因为当时呢他们用这个魔力啊跟拉加啊，在英文的版本意思是什么？ You are a fool， 你是一个笨蛋啊，你是一个愚蠢的人呀。为什么骂人愚蠢呢？这么严重呢？你在学校啊，你常常看到小孩子骂人 Why you so stupid？ 有没有？ Why you so foolish？ 有没有呀？我们不知道原来骂人 foolish， 耶稣说什么？火狐是我们的粪哦。原来在主的这个这个真理的教导，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是按神的形象而造的 ，OK。所以如果呢我们呢很随意的放纵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情绪啊呀，我们随便去羞辱一个人呀，其实对神来讲这个是很严重的啊。我讲到这里啊，我们会常常在夫妻之间。我们彼此羞辱有没有呀？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啊，我们的同事跟同事之间呢，彼此羞辱啊，有没有？长官羞辱下属，下属也羞辱长官啊，基督徒有没有例外？没有啊。但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呢，他说当我们这样去羞辱人呢，他说他们会难免地狱的火。所以其实今天在21世纪呢，人类对自己的情绪的掌管呢，越来越没有办法掌管啊，因为面对工作的压力啊，外来的压力啊，对自己的压力，我们的情绪如果不按圣灵的这个掌管呢，我们就很容易动怒，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言语呢去伤害神按他形象创造的人。所以真的我们要在我们的情绪掌管里面呢，很需要有一番的反思哦。特别如果我们面对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生活上的许许多多的需要的时候，这也是呢恶者常常趁虚而入呢，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是冒犯神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哦。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竭力的掌管我们的情绪。第二呢，我们要竭力掌管眼目的情欲，这是第二大段呢，27节到这个30节，耶稣说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这个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呢，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了。他说，若你是你的右眼呢，叫你跌倒，就挖出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呢给丢进这个地狱里面呀。所以这个眼目的情欲的问题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的呀。耶稣用这里呢，他说他其实对我们呢怎么样掌管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情呢，而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的一种概念呢，我们要谨慎。我记得以前我在旧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牧者教导我们呢，说要怎么样逃离眼目的情欲呢？他讲 look and jump, look and jump 呀，就是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是让你一看到呢，你里面会动歪念还是动贪念的呢？你看了你要快快走哈、哦。所以我觉得我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啊。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去 supermarket 你什么都想买的，有没有？要我有这个问题啊。但是买了回去呢，很多时候东西堆了一大堆哦，过期了没有用，丢掉啊，连丢的时候就自己每次很懊悔啊，为什么这样的来浪费啊呀啊。所以 you look and jump 嘛，对不对呀？还是买衣服啊，看了哇这个也没那个没啊，又要买啊。其实这些都很生活化的事情呀。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说要怎么样属灵化齁、哦、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东西呢，神都在用来炼净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完全里面齁、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竭力呢管理我们的言语齁、哦、这是在那个33到37节耶稣说什么呢？他教导我们嘛，在旧约里面说你不能发誓啊，因为你发誓就是滥用神的名字。他特别讲这里你不可以按着神的名字，因为他说天是怎么样，地又是怎么样。到底耶稣在这里他教导我们什么呢？他说其实呢，当我们随随便便的这个发誓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们好像当神没有道，你明白吗呀？我们想讲什么就讲了啊，要我就想到最近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做这个医治释放营呢呀。我们常常在做这个内在医治跟医治释放营的时候呢，很多生命被捆绑啊，是因为他们随随便便的发誓啊，他们的这个言语呢没有节制，所以导致他们呢在发誓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被这个自己的誓言绑住了。我曾经有一个组员呢，他真的是因为跟妻子啊在这一个吵闹啊，为了看圣经怎么翻圣经啊，他就当下很气，把圣经撕破。他说我从今以后我就不看圣经。结果你真的他在7年里面呢，他去了教会那7年他没有办法看圣经。他每次去教会他就觉得很空疏，为什么牧师常常讲神的话语有大能，神有应许，有什么他看不进。到他来到我们教会之后，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很偶然的服侍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呢，这个东西浮现出来，结果才叫他认罪。我最近听完另外一个个案是什么？这个孩子在他7岁的时候呢，因为一些家庭的问题啊，他跟他母亲说：“你帮我换了一个爸爸，我不要这个爸爸，因为爸爸为了一些事情呢。”结果这个孩子现在大概20出岁了啊，呀，他其实跟他爸爸的关系呢，他说没有办法他信了主了，他也知道神的教导，但是他没有办法跟爸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呀。所以我觉得耶稣这里教导我们不可以随便发誓啊，这个事情真的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教导哈。我们要竭力呢。第二件事情，耶稣说什么？让你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言行一致呀。因为世人怎么样看待基督徒呢？就是说你所说的事情你要去做，如果你说了你做不到的话呢，人怎么看待我们敬拜的这位神呀？所以我们的言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随随便便呢，就话语就从口里而出，但是做了又没有去做到，人就会说你这个人好像没有integrity 呀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被提醒的。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个是最难做的哈，就是要竭力爱我们的仇敌，就是43节到最后。但是这节经文里面呢，我今天有一些思想，就是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他说只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些逼迫你的人来祷告，这样呢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原来要 学习怎么样做天父的儿子呢？是当你被逼迫的时候，你被人逼迫你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的生命的困难祷告，寻求神为什么他逼迫你。我今天这个体会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为什么有感触，就是我觉得在我信主呢这么大这十多年里面呢、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对的最大的逼迫是两个人，一个就是我的儿子哈、哦、那时候第二个是我的太太，我感觉是他们在逼迫我呀、但是呢我透过这么多年的逼迫啊，我每次被逼迫的时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刚刚开始会很生气啊，会不会生气，里面很多投诉，对不对呀？但是呢投诉到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用嘞，我就开始发现我要开始看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啊呀。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我觉得神教导我他说如果你是我的孩子的话你要开始去体恤你身边的人为什么他对你有这样的反应，你要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你要为他们的困难来祷告，以致你懂得怎么样跟他们来互动因为那个登山宝训他也有讲嘛，对不对？他就说使人和睦的那个就是这个神的儿子哦呀。所以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学习这个功课，就是 enter into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就是让人能够进入这个和睦。从我的家里开始，我就慢慢学习怎么样做神的儿子呀。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总结呢，就是其实今天耶稣这一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其实很宝贝他整个教导是要引人呢，他的门徒走进一个像父的完全，是能够做到的只是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慢慢学习的时候呢，我觉得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呢，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学习听从耶稣，我们就可以进入完全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做一点补充，因为我想这一章真的是很重要，在论到神的国的里面，这是神国的一个道德标准神国的准则，生活的准则。所以在这一章里头说了好多东西，但是如果总挂整体归纳来说，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生活的准则，作为神国的子民。那么这个准则如果整体来看，因为好多东西如果这样归纳起来来看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在整体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的生命就是有一种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衡量。那这个标准跟这个衡量在哪里呢？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来光照出来。那么整个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特别当中说出了有关既然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而如果按照律法的标准一点一画都不是废除，而是要怎么样进到完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人怎么可能完全呢？就是因为讲到最后的结论耶稣就讲了一句话48节，这个所谓的完全，而且像父完全一样。如果说不可能做到，那不就等于说废话吗？但是如果可能做到，那我们实际来看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就看今天这一章应该是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又怎么做呢？如果按照耶稣所说的标准，律法的标准已经不容易了，不要杀人不要动淫念不要就是心中的这样的一些各样的罪恶，其实已经很不容易。那如果按照耶稣的标准，就是不要说做出来只是意念而已，那就已经是有问题了。那如果按照这样看，所谓如果说特别当我们看到说在29节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当中所说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开玩笑，都关乎到不是在神里面的完全，就是要面对地狱的一个永恒的咒诅刑罚。所以看起来都非常的严肃，但事实上怎么可能做到呢？其实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读马太福音一读到这篇的时候，哇，我有很多疑问跟很多不明白，就觉得哇，好像很可怕很严厉，那可能怎么可能完全呢？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岂不是就要下地狱吗？所以当我在想的时候，整体来看，你看到，因为现在我们分章来看嘛，就好像一天读一天的，其实如果按照原文不是分章的话，就一路这样读下来，从施洗约翰出来就说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昨天第四章说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当中说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悔改，不是我们可以完全，而是我们懂得悔改。就像礼拜天韦浩司机传道说到大卫跟扫罗的问题的时候，两者的不同是大卫懂得悔改，不是大卫犯的罪比扫罗轻或者比扫罗少，而是比扫罗更重，但是他懂得悔改。所以当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教训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悔改其实是一个出路，心有悔改就是一个出路。不是说我当下完全，而是认罪的人完全，懂得知错悔改的人当下成为完全。那第二是什么？心有悔改，第二是身有行动。那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当中你会看到，就是跟弟兄有不和的，所以你要去求和，是一个行动，要去求和，所以赶快去和解。好，趁着你的对头还没有告诉你之前，先去和解，所以是有行动的。所以当下当说到什么，如果你还有一分钱还没有还清就不能够从当中出来，所以那个还清是一个行动，就是有亏欠要还清。所以当这个所谓的把右眼挖出来啊，把什么右手砍掉啊，当中所说的是什么？如果说到这是很具体的一个真的挖一只眼，但我不晓得，比如说大卫犯罪，我不晓得大卫当他偷看邻居的女孩洗澡的时候，我不懂他是不是遮住一只眼睛来看，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子吧，就是看就是看嘛，那怎么去分辨到底我用左眼看还是右眼看？所以当下我想当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他是用右手做还是左手做？我想应该不是这样，你应该说更具体的是什么操纵他的手去做，什么操纵他的脚去走，应该是他的心嘛。所以应该不是从到底真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是左眼还是右眼，恐怕当中所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会叫你犯罪的这个东西你要除掉，你要砍掉。所以我觉得你整体来看的时候，其实都离不开耶稣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或者约翰所说的你们要悔改。所以当下悔改是要有行动的，行动就是这个是我的问题，我要破除这个问题，这个是我的困难，我要解除这个困难，就是说针对我们的问题来做悔改，而有实际的行动。然后跟着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来到最后54节那边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必要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天父的儿子。那他就说了天父怎么样用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所以你整体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整体的意思就是什么？要结出爱的果子。这三个行动，第一是悔改，第二是有实际的行动，在你悔改的事情上你做了改变，然后第三是什么？就是你有果子的。当你有爱的果子， 当你有愿意去饶恕的果子，这个就证明你就是一个改变的人。那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你看到儿女曾经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闹情绪的时候，有很没有礼貌的时候啊，就像犹大传道是公开做过见证他的孩子怎么困难。但是你想，当下当孩子懂得跟爸爸认错的时候，在爸爸的眼中，这个孩子过去的东西都一笔勾销了。你会看到当孩子一认错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在记了，我记了他很多账，他亏欠了我100次。可是当他一认错的时候，你当下这个孩子你完全被饶恕了，你完全被赦免的，你在我眼中你是一个完全的孩子啊！你要继续往这方面建造，就不在于说因为当他认罪了我还说哦 OK 好，你认了一条罪还有99条我还要继续跟你算账。你看到其实在父母的心中是这样看孩子，所以天父怎么看我们的时候，是懂得悔改的人，那个才叫做完全。如果你死硬说我有理由，我之所以这样，我之所以那样，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我当人继续狡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控诉跟咒诅是持续存在的。可是当一个人谦卑下来懂得悔改的时候，其实当下他就完全了，完全不是他已经做到100分，完全是因为他知道错，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他就是一个完全。然后我们就会按照神的标准一步一步来建造。所以不是从律法的角度，律法的角度我们真的很难，但是当懂得回转的时候，当下这个生命就开始了完全。我想这是我的一个领受啊，师母也有领受，来我们交给师母。
弟兄姐妹早。其实这一章是还没有完的啊，这一章接下去还有第六章，还有在讲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所以其实犹大传道说他受逼迫哈，我们某个程度也受逼迫啊，牧师也受逼迫啊，那我也受逼迫，我们都彼此逼迫。所以是谁的问题呢？是人的问题，也是恶者的问题。我们要不要让恶者来辖制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不被辖制啊！有真理，我们就像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那样，为义受逼迫的怎么样？是有福的。为什么？啊，后面是哦，那个才宝贵哎，那个是你的 promise 哎，天国是他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坦白说是会为神的道受逼迫的，因为我们坚持做对的事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应许，神的国是我们。所以今天有两样东西我觉得很宝贵，我不懂你看了怎么样，我看了很安慰，因为他说在天国你是大的，还有在神天上你有什么赏赐是大的。所以你的赏赐大吗？你是大的吗？很多年前当我很难过的时候，神就给我看见，哎，你在天上有一个晶莹剔透的物质，哎，不是草木合接的。我跟神哇，感谢主，所以我要继续忍耐到底，要继续为你受苦，但是是充满喜乐。所以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第一，这个八福里面告诉我们，虽然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但是每一样神都给你应许的，你相信你就得着。有一些是你今生就得着的，有一些你在天上有一天你会领受的。但是最后他在第11、12节他说什么？应当欢喜快乐。就像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也是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昨天我们接了孩子傍晚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事情就问他，你会不会失落啊？因为他心所愿的他已经没有被提升去更高的一个更难的一个军训啊，甘愿做一个平民的普通的兵啊也不知道会去哪里。我们就问他，你心里会怎么样？那同车有另外一个他的同僚，他的同僚就说是会有点酸酸啊，是很矛盾的那种感觉啊。那我儿子说不会啊，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同样的，如果我们为神 的缘故，我们活得爱神的心意，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虽然有时候会有情绪，有时候会有难过，因为这是人嘛，啊！但是很快我们要收拾心情，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我看第一段的时候，这个八福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赏赐是大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你听到这个，你要抓。所以我在这个，我常常鼓励我自己，哎呀，很难很难，很辛苦很辛苦，会过去的。生病很辛苦，会过去的。我就抓住这个信念，我就熬过去了。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不管你是身体的辛苦哦，这样修真课的很辛苦啊，那或是你心灵里面很痛苦，求神给你这个力量，会过去的，而且你的赏赐是大的，如果你依靠神。那第二个层面我看到的是要做光做盐做见证啊。 OK， 那这一个层面呢，其实再加上后面那一段，它就是刚才郭金有讲，是一个门训，是一个做主门徒来的。然后我们知道行道，还要教导别人行道，其实是传承，对，也是近期我觉得很奇妙，我们都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一两个礼拜，我跟牧师、跟 MG 我们的门徒、跟同工们，我们一直在思想，明年要进入这个门训的向上的这个提升。弟兄姐妹要在真理上扎根的时候，诶，今天就读到门训的重要。所以他门训的重要，后面他讲什么，如果你任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就要称为什么大的。所以神很看重这个，你不单是八福你要做，第二你要做主的见证，要做主的门徒。过去教会十年，我们都很多人做主的见证，所以见证不难，因为我们经历神。但是要做主的门徒，是要下功夫的，是要愿意更谦卑来跟随，更愿意让圣灵来教导我们真理的。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神说把谦卑的就要提升为高为大，所以我们都要做大的哦。那这个层面我觉得神真的在印证我们要做的东西。那后面就论什么论什么论什么，其实都很重要，我就不讲，因为大家都有看也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看得很震撼的，就是论休妻。他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突然间在想，现在基督徒很多人离婚，也很多教会觉得就让他咯，这是他的自由。我和牧师的立场就是我们是不鼓励离婚的，哪怕你真的面对很困难，除非神开路，神叫你做，如果不是，你真的要寻求神，我们愿意站在你的身边。但是我知道这个过程真的很难熬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很轻易离婚，其实就像这个这段经文，我今天突然间看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夫妻中要讲要离婚的人，你要先想，这里说人说是除非是犯奸淫，你给他休书，那是旧约啊。但是保罗的立场是什么，只要你是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OK， 他尊重旧约所说的那个原则。但是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淫乱，而你只是哦我们不和啊，我们什么有什么的不能够再相处要离婚，当这个丈夫跟这个妻子说要离婚的时候，或是成就的时候，其实这丈夫是把这个妻子推到火坑，让这个妻子成为淫妇了。他为了自己的自由或是自己的解脱，他自己决定先离婚。现在我其实讲的是男方女方都可能的，只要个人觉得说我要毁了这个婚约，我其实是把对方推去犯罪，因为你让他成为一个淫妇。为什么？因为你定他的罪了嘛，只有淫妇才会被休的。那第二呢，更 如果这个太太或是这个丈夫再嫁再娶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中，如果从保罗的标准来看，其实他也犯了奸淫，那个人娶他的嫁他的也犯了奸淫啊。我今天在看这一个的连贯的那个循环的时候，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婚姻或是家庭很多是破碎家庭、单亲家庭，然后又再结婚，又再进入另外一个恶性循环。我就看到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但是那个罪的源头是什么，就是那个开始离婚的夫妻之间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是要维护婚姻，维护家庭。所以在我的辅导里面，我从来不会告诉他你要离婚，你要选择离婚，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他自己辛苦，他后面辛苦，其他接二连三都恶性循环。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些很多论什么，包括第六章啊，还会有的时候，其实这一些东西就是真理。真理的，我们生活的标准是什么？是真理。但是现在真理可能都会被扭曲来讲了。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愿意让真理来开启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完全的生命。而当这一切东西今天在谈这些，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思想，也是昨天我问牧师跟犹大传道，我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读圣经66本的查经哦，可以吗？他是不是就是缺乏了？因为我们在探讨嘛，查经的重要啊，是不是一定要查经，一定要查完全本圣经才叫完全，才叫很好？这个是我自己的思想。因为我做基督徒这几十年，我问我自己，我真的很熟圣经吗？我真的查每一节经文吗？我要坦白，我没有，我不会。但是我怎么活我的基督徒生命？我怎么跟神接上？我怎么跟随教会？不是用查经，但是真理开启我，圣灵引导我，是生命，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但是我不是否认神的话和查经的重要，只是这个时刻教会在思想门训跟查经跟整个这个真理的框架是什么。其实我不是一个念神学的人，我也不要否定神学，但是我要高举的是神的道，是用生命来活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一章就给我们看到其实真理很多的。那我相信明年当我们进入门训的时候，门训就好像这样，它会一个课题一个课题让我们一起去探讨。但是探讨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最重要是你要不要活出真理来。你可以查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真理，但是你仍然是你，你没有被圣灵来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一章仿佛神在给我答案，当我昨天问的那一个问题，神在给我答案。我也盼望这一章的是一个开始，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只是现在得救做见证转化生命，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好，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有能力，是真理要一样一样来帮助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完全。